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刚刚提到了性高者名智高，人所重非貌高。当一个人德行非常高尚的时候，他的声名啊会自然而然的流传开来。我们看到新加坡许哲女士，她也是尽心尽力啊，用她的一生照顾非常多的众人众生，那也赢得啊非常多人群国家对她的尊敬。而这个名声啊，绝对不是她去求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啊别人回馈回来。所以当然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啊，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本分职责，绝对不是啊为了这个名声啊才来做事。因为假如是这样的态度啊，很有可能做到一半啊会忘记当初的初心啊，反而会被名闻利养啊淹没了。所以要时时提醒自己做人做事的真正目的在哪里。财大者妄自大，人所福非言大。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才华要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不然像现在高科技犯罪这么多，那反而越有才华祸患越大。所以我们要谨慎啊，现在历史上祸国殃民的通通都啊很有才华。所以我们引导孩子学习才华的目的在哪里，这个就很重要。假如今天他要做一个作家，那诸位同修，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这个小朋友啊，或者你的朋友哦，他想做作家，我们要不要告诉他，哇，你把一本书写好啊，可以赚很多钱，可以呢，所有的人都对你很崇拜，要不要这样引导？这样啊，就引导他往这个虚幻名利的人生去了。应该要看到啊，每一个工作最重要的本分职责跟价值在哪里。所以一个作家他是社会工作者，所以我们应该提醒告诉他的是一定要抓住啊引恶扬善的这一个重点，让我们的文章啊可以移风易俗，这样啊对自己对社会啊才是最好的交代。那我自己当了正式老师，很多的亲朋好友知道以后啊，见到我第一句话都问什么啊，诸位同学都问我，你一个月赚多少？老师啊，最重要的职责在哪？为什么都没有人提醒我们呢？都是提醒我们一个月赚多少，所以我们脑子里都是在想赚多少钱。现在老师很多还补习赚一大堆钱，都忘记了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才华应该用在哪里。所以韩愈先生有说啊，师者所以啊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当老师的传道，可能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道的朋友哦，他想做作家，我们要不要告诉他，哇，你把一本书写好啊，可以赚很多钱，可以呢，所有的人都对你很崇拜，要不要这样引导？这样啊，就引导他往这个虚幻名利的人生去了。应该要看到啊，每一个工作 最重要的本分、职责跟价值在哪里。所以一个作家他是社会工作者，所以我们应该提醒告诉他的是一定要抓住啊引恶扬善的这一个重点，让我们的文章啊可以移风易俗，这样啊对自己对社会啊才是最好的交代。那我自己当了正式老师，很多的亲朋好友知道以后啊，见到我第一句话都问什么啊，诸位同学都问我，你一个月赚多少？老师啊，最重要的职责在哪？为什么都没有人提醒我们呢、啊？都是提醒我们一个月赚多少，所以我们脑子里都是在想赚多少钱。现在老师很多还补习，赚一大堆钱，都忘记了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才华应该用在哪里。所以韩愈先生有说啊，师者所以啊，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当老师的人传道，可能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道，授业可能自己人生还一大堆疑惑，怎么授业啊，不解惑，自己都很多疑惑了，怎么解惑，自己都不明白道理，又怎么样把做人的道业啊传给学生。所以当整个社会都只有以利为标准的时候，就会忘失了每一个行业的本质啊。所以有一位长者啊，他就说道，他说现在的教育啊，什么都教，就是缺一个东西，缺什么？缺德啊，叫做缺德教育。所以我们看到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救人的生命啊。结果现在家长送孩子去读医生是怎么告诉他？我已经花多少钱栽培你了，你要赶快把我赚回来。所以当医生都视财如命的时候，我们当病人的安不安心啊？他不小心呢，你本来没病还把你开下去啊，开完之后再把你缝起来说没事啊，或者呢进去看一看说你这里也坏掉了，要不要一起拿起来啊，这个一拿再要装回去就装不回去了。所以当医生无德啊，病人有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恐慌。当老师无德啊，所有的家长啊不知道有多担心，整个社会啊也会非常的担忧啊，下一代啊教不出啊好的栋梁之才。还有另外一个行业啊也很重要，就是啊警察这个行业。假如警察无德啊，那人民安不安心呢？黑道已经很恐怖了，连白道啊也造成威胁，那这三个行业啊只要无德，整个社会风气影响很大。突然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行业，律师的行业，他能够啊帮人民啊争取正义，假如他无德呢，也可能啊毁掉正义。所以这几个行业啊都是社会里面很重要的行业，当我们的子女要往这些行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当长者的一定要给予他正确的态度。所以今天你有晚辈考上了师范院校，他这四年呢、啊、可别让他白白耗掉了，一定要给予他正确的观念，教书啊是无量功德。那这个无量啊你要叫他搞清楚，好，不然呢会差很多。假如认真教书 把人家的子女教好了，叫无量功。假如不认真教，误人子弟啊，就会无量功德，前途会一片黑暗。所以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因为你把人家的孩子教好了，他往后又为人父母，那这样影响他世世代代的子孙。那你假如没有把学生教好，他又把错误啊传给他的后代，那你就是啊造了很大的罪业。刚好我在深圳的时候有机会啊到警察学校去演讲，这些警察都已经在社会啊很多年了，那是回来啊受训，都三四十岁。我要演讲以前呢，这个找我们去的老师就提到了，他说他们啊都不怎么好惹，所以你等一下哈、哦、看着办，然后啊不要讲太久，一个半小时就好了。他这么一说呢，我们心里啊也没有受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坚信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我就站在讲台前面，这一些啊公安啊就走进来，每一个都高头大马，看不到我这么消瘦的。结果一走进门口来了，看看我怎么还上课啊，我还在那里不大满意啊。接着他们就坐好。那人生只有两种境界，不是你转他，就是他转你，那看你怎么选。所以我们一站上来啊，马上想到见到人啊就要夸嘛，就要肯定别人，你不要一开始上来就开始批评啊，这个警察不负责任，那就晚了。结果一站上台来啊，他们也很有规矩啊，马上就起立，将近200个壮汉啊站起来，然后说敬礼，然后我马上呢就往地上一踩。哎，你们怎么跟他们一样？然后啊，我把麦克风拿起来，我就说：“诸位阿舍，大家好。”哦，本来呢，他们脸很臭啊，突然怎么样？你敬他一分，他就敬你三分嘛。你叫他阿舍，叫他长官啊，他很高兴啊。哦，我马上说，我小时候呢，看这些警察片啊，特别尊敬他们。这个警察啊，是社会的保姆。所以呢，这个社会啊，有三种行业最重要。所以当警察啊，很有德行的时候，所有这一些啊，遇到困难的人民，一找上他们啊，多有安全感。假如呢，又遇到一些罪犯，可能一时啊，误入歧途，那我们做阿舍的人，又能够呢，拍拍他，年轻人啊，好好孝顺父母啦。这种路不能走了，说不定呢，这种真诚的心啊，就把他这个罪犯的善心啊唤起来了。我们这么一讲啊，底下的阿舍都坐得抬头挺胸，觉得他很有使命感。后来啊，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就跟底下的阿舍讲，我说：“诸位阿舍，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结果底下就说：“你不要下来了，你继续讲。”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结果那个主办单位看看僵持不下，说：“不然再加半小时。”所以那一次啊，也跟他们提到很多夫妻相处还有孩子的教育。所以其实啊，为人父母者都很担心他的孩子的，一讲到他们需要的，也都是目光如炬啊。后来2个小时以后啊，我下来了，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啊，本来我以为啊只有刘德华可以安口，没想到 讲演讲也可以 encore 好，然后他们就围过来啊，很多大男这个很壮的公安啊，还拿着《弟子规》呢要我签名。所以那一天我受宠若惊啊。好，所以这个德行的重要性啊，绝对是不分年龄啊，不分行业，绝对都要啊把它扩展开来。好，所以我们今天有幸啊，已经闻到这么重要的圣贤教诲，那我们也期许自己啊，提升自己，然后呢，好好啊，去把这个好的讯息啊，传递开来。所以诸位同修，你们以后啊，包包里面一定要放一本书，叫什么？我们在海口的公车上啊，都会听到呢，小朋友在那里念《弟子规》。好，因为呢，我们已经发了三四万册啊，在海口一带。好，那财大者啊，这个才华确确实实啊，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人常常看到别人的才华都很羡慕啊，其实不能在果相停留啊，要在哪里？因地上。一个人有才华绝不是偶然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杨老师啊学书法，然后学了一两天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师，我为什么差你差这么多？杨老师说，你假如跟我写的一样，那我不去撞墙。杨老师说啊，我已经写41年了，而且从5岁开始学的时候啊，每一天是写一叠啊，是这样练出来的。所以确确实实啊，若要功夫深啊，铁杵磨成绣花针，哪有什么轻松学习，那都骗人的。所以都必须要苦学啊。所以学海无涯，苦作舟啊。但是说实在的，苦不苦啊？我们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嘛，学海无涯苦吗？诸位同学，您这几天学苦不苦？理得才心安，哪会苦？所以我后来了解到为什么他会苦，因为他在念的时候都说，我会不会考上状元，我会不会考上功名。所以当有求的时候啊，就有苦；没有求的时候，甚至于是我要有学问、有才华来服务人群啊，那他学啊是快乐的。所以像杨老师，他的书法已经成就了相当的功夫了，那随时随地啊都可以帮助别人，那就啊很快乐的。所以当我们从小对于孩子学习的才华，能够让他不断的一门深入，等到这个才华成就了，将带给他很好的助力，因为他走到任何地方啊都能帮助别人，相信啊他的人缘啊也会相当的好。那学东西啊，只要有开始啊，就不会嫌晚。所以杨老师也跟我说啊，他的父亲啊27岁才开始学书法，后来啊也成为他们当地啊写的最好的书法家。那他父亲呢又传给了他们这些子孙。那三字经上啊也有提到苏轼啊，他的父亲苏洵，苏老泉27啊，始发奋读书籍。苏洵被他两个儿子刺激到啊，他的小孩怎么这么聪明，这么会念书，他这个老爸差太远的话他太丢脸了，所以他也20-30岁啊才开始求学问，后来啊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最重要的啊还是我们有没有那颗决心，有没有那颗啊要利益众人的心。 那三字经上啊有很多榜样，也提到了洛梁号82，魏大廷魁多士。这个梁浩几岁才考上进士去当官呢？82岁。诸位同学，你们82岁了没有？都还没吧？那还早，人生70啊才开始。好，而当一个人有这种学习的态度啊，相信呢会年轻很多岁，有没有？有，因为人生有使命有目标啊，就会充满动力。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己有能，预备起。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勿产妇，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己有能，勿自私。我们也了解到啊，整个家庭社会的动乱根源呢、在哪里？就在一念之间呢、当人自私自利，家也好，国也好，就会发生冲突。当人处处替人着想，那就家庭和睦啊，社会安详啊。所以教孩子从小啊不自私，有仁慈之心啊，至关重要。那古代父母啊给孩子取名字，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期许。结果现在中国的父母取名字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啊？很多给他取一个玛丽、麦克，叫他干什么？去当外国人。像范仲淹呢、就给他的大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范纯仁。诸位同学啊，我们看到范仲淹给大儿子取这个名字，代表对这个孩子的期许是什么？纯是一颗啊仁慈之心。我们光看到范仲淹给孩子取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家风啊非常的好。所以他的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他吩咐他押解500斗的麦子啊回他们的江苏老家。在这个运送过程，刚好范纯仁遇到了父亲的一个故友老朋友。那在交谈当中了解到父亲这一位故友啊家庭状况很不好，父母啊都还没有安葬好，那子女啊尤其女儿啊也还没有嫁，所以需要一大笔钱。这个范纯仁啊马上呢就把500斗啊麦子啊卖掉，结果钱啊还是不够，所以范纯仁呢又把押解麦子的船啊也卖了，这样啊就解决了他父亲固有的这个困难。后来叫做回京城啊跟父亲报告。当两个父子啊坐在一个桌上，范纯仁讲到啊父亲啊，因为啊我把500斗麦子啊卖掉以后啊钱还是不够。他父亲抬起头来啊对他说，那你就把船啊也卖了吧。结果范纯仁说，父亲啊我已经啊卖掉了。所以父子同心啊，诸位同修，麦子卖掉了，船也卖掉了，损失了吗？这一个仁德之风啊传了800多年了都没衰啊，到底谁会算啊？到底谁才是真正会投资报酬啊？我在演讲过程啊还曾经遇过啊两个范仲淹的后代，其中一个啊现在在海口 一个很知名的高中啊，教中文，而且他的女儿现在在念北京中文系。你看这种家风多好。而且我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啊，他们的家风是这样教导，他说你当啊这范仲淹的后代，做好啊是应该的，做不好啊你就丢了祖宗的脸。所以他们的家规啊也是很严格的。那另外一个呢，刚好我在珠海演讲的时候，也是一位老师，中学老师，他就刚好在我休息的地方的对面，他就住那。好，一走进来呢，他很感动，听了也很高兴，他就马上跟我说：“我就是范仲淹的后代。”结果一看呢、啊，耳朵很大，耳垂也很长，所以确实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助人就是助己。范仲淹的俸禄啊，每一次下来的时候啊，都是奉养啊300多户邻里乡党亲友，而且他还另外啊捐出一块地当学校新义学，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读书，让国家有更多的栋梁。结果苏州这一个地方啊，范仲淹当初新义学的地方，后来啊都盖成学校，在这800多年过程啊，出过啊300-400个进士，出过好几十个状元。所以范仲淹这个功德啊，可能用电脑也不大好算，好，所以极有能啊，勿自私。那其实当一个人用他的能力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不断啊也在提升自己的能力。所谓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财布施就得财富。而当我们把正法介绍给别人，事实上已经3种布施啊都圆满达成了。因为当你在财布施的时候，也是用你的体力，也是用你的经验，这个就属于内财布施。那当我们把这些做人处事的正确态度告诉朋友的时候，让他了解做人的分寸，他才不会做错事，而让他的人生有非常多的后悔跟无奈。那这个就是啊无微布施了。我记得在补习的那4个多月，刚好啊我是坐在前排，因为师长教导呢，做什么事啊要做影响众，所以学习啊我们也要带头，我就坐在最前面。那因为补习啊大部分都是女众比较多，因为小学老师嘛，考小学老师女生比较多，所以我就非常醒目啊，就一个头呢突出来在那个前排中间的座位。那很多女众啊，她的数学物理化学啊心理啊就会觉得比较有障碍，其实是不是真的有障碍啊，都是啊心理作用啊。所以他们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啊很认真啊把我会的呢交给他们。就有一次啊，刚好有一位女士啊问了我差不多1个小时，那我给她解答完以后啊，另外一个跟我很熟的朋友啊就走过来给我拍桌子，拍下去说：“你到底要不要念书啊？浪费这么多时间，你自己都不用念了。”那我就笑一笑，我说：“虽然啊是我们在告诉他，但是得最大利益的人是谁啊？是自己啊。因为啊他是要学会这一条数学怎么做，我们是要啊学会啊如何把这一条数学教到别人会， 境界怎么样？是不同，所以那种思考啊会更深入，思维会更敏锐。所以很多的同学啊，做数学题目是做到啊，其他的补习班都拿来，我是连自己补习班的题目啊都没做几条，因为大家都拿来问啊，我们就顺便啊也练习学习。结果后来考试啊，第一年呢就考了90分，数学，然后又连续啊考了2年，因为第一年要考代课，第二年要考正式老师，所以现在要当老师哈，可真不容易。那因为只有第一年有时间准备啊，第二年、第三年啊都比较忙碌，虽然啊都没有准备，可是啊考的分数啊，第二次88分，第三次啊又88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深刻感觉到啊，你越去教别人的时候啊，你所得到的一种能力的提升啊越深刻。所以确实法布施啊得聪明智慧，所以诸位家长，我们教孩子也要这样教，有能力啊一定要多帮助同学。听说有一对姐妹啊嫉妒心很重，刚好姐姐就说啊，今天我们同学来问我数学，我不愿意告诉他。他妹妹接着说，假如是我，我会告诉他，但是我会把错的告诉他。诸位同学，你们不要笑哦，现在的孩子有没有这种倾向？我听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有一个小女孩，好像是3、4年级，她的数学啊都是班上的顶尖。刚好有一天啊她请假，因为她的爷爷啊去世了，她的爷爷啊是数学教授，所以那一天她必须请假没来。所有同学啊就问到这个原因，他们正在考数学，结果一听到啊他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小孩子回答说，终于死了。为什么？他爷爷不死他都第一名。所以小孩子你看他们现在的思想都是功利啊，很恐怖啊。当孩子这么功利的时候啊，请问他的竞争啊，他的掠夺啊，首先生出来是向谁啊？向谁？向他最近的人啊，谁啊？啊，对啊。所以现在的父母很傻，都在自己制造啊自己中晚年的悲哀啊。还有家长说，别人打你哈，你一定要怎么样？这个还真有呢。所以确确实实啊，现在家长必须要赶快啊提升教育的观念才行。好，己有能勿自恃。那能力啊它是属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只要你有心，你的能力一定会不断往上，而且你要制造自己啊磨练的机会。我当初啊就跟我母亲讲，我说，母亲啊，你看我就是从小没吃过苦，所以能力啊太差了，就应该多出去啊历练历练。所以这个叫制造机会磨练自己。因为啊我是属牛的，我们闽南话说啊，做人的磨啊，这股的拖，做人要磨练，做牛啊要拖要耕作。所以我又是人又属牛，就要拖娃仔细啊，要好好拖。好，所以我们很知命哈，既然这是命中注定，就要好好啊磨练。所以确确实实啊，当我接到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在海口啊是诚惶诚恐， 但是啊，每一天一定啊专注在啊如何讲课，专注在啊每一次跟老师跟家长互动的过程，了解他们现在啊的处境，他们的困难，甚至于他们的一些好的例子还有失败的例子，我们就专注啊去学习。所以确确实实啊，责任的承担呢、啊、是成长的开始。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啊，我们这一次来自十多个国家地区的同修，你们回去以后啊，就在每一个社区啊开始对小孩教弟子规。教小孩没那么难吧，当我们教小孩的过程里面跟这些家长一有互动，哎，当他觉得说哇，你讲的这些教育啊观念很正确，可不可以啊常常跟我们多做一些交流，那你的家长课就怎么样水到渠成，你就可以呢跟三个五个啊家长开始啊讲一部弟子规。那你不要担心一部弟子规可以讲多久，可以讲半年。说实在的，你讲完半年了、啊、再重来讲弟子规，味道一不一样，又不一样，你的境界啊又提升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啊要有志向，要啊有决心，但是要抓住啊要做中学，学中做。等你四书五经都背好了，都学好了，那个时候原子弹已经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哦、所以我们审时度势，让我们所处的家庭啊还有社区啊开始推动起来。而学校啊为什么这么重视学业成绩而没有重视德行教育，根源在哪？根源在哪？在校长吗？在老师吗？在谁啊？在家长。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讲，学生怕老师，老师怕校长，校长怕家长，家长又怕学生，所以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所以当家长真正重视到德行的重要，也能够慢慢啊转化学校的一个风气。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啊随份随力啊去推动。那师长也曾经讲过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这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呢，假如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的事，最好是什么，通通得啊放下才对，才能让身心清净。所以当初弥勒菩萨释迦啊在宋朝布袋和尚，当他走在路上背着一个大布袋，旁边的人问他，布袋和尚请问啊如何学佛啊，布袋和尚呢没讲话，双手一放，布袋啊掉在地上，旁边的人说，哦，就是要放下。那放下以后要怎么办呢？布袋和尚又蹲下来把他的布袋拿起来拍拍屁股啊又走了。放下以后要怎么样，提起。那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分别执着。那提起什么？提起为佛法为众生，提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假如学佛只有放下，那就着空了。好， 所以只要因缘成熟的事，我们要尽力去做。但是假如因缘不成熟，我们也不要勉强，不然会自己生烦恼，别人也会啊生烦恼。但是这个拿捏啊，还确实啊要我们慢慢去揣摩去提升，才会判断正确。很有可能啊，我们常常都把随缘啊挂在口边，每一次遇到一些事情了，我们就说啊，看佛菩萨安排啦，啊，随缘啦，随缘随多了就变什么？随便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冷静分析观察因缘，只要已经成熟，摆在面前了，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才行。人所能，勿轻之。当别人有才华、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绝对啊不能嫉妒，不能障碍，应该要修啊随喜功德，要修啊称赞如来。其实这个嫉妒啊是最大的一个魔王。当我们啊嫉妒他人的时候，那心情啊整个情绪啊其实就已经到了哪里去了？到了地狱去了。嗔恚啊嫉妒啊慢慢就会变成嗔恚心了。而嗔恚啊就是地狱业啊最重要的一个影业。好，所以地狱跟天堂啊只在一念之间。我们从嫉妒啊转成欣赏，转成随喜，甚至于转成成人之美，那你将有无量功德。所以当我们去随喜一个人所做的好事，其实当下我们的心跟他的心一不一样啊？一样嘛。那学佛修佛是修哪里？修心。所以你跟他的功德啊无二无别啊。我记得在看孔子传这一部连续剧，拍得真的很好，刚好有一幕啊很多的学生到夫子家求学，他的夫人啊煮了很多饭请大家吃，然后呢对每一个学生啊微笑。我在那个当下体会到夫子夫人的功德啊跟他绝对是啊无二无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夫人那种微笑啊也是非常欢喜每一个人能够转恶为善，能够破迷开悟。好，所以修行啊并不困难，只在我们一念心的转变。那下一句，勿产妇，勿交贫，这一句啊也在引导我们对人呢要有平等心。成佛最重要的一个隐业啊就是平等心。那刚好子贡有一天问夫子，提到了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如？子贡问了，贫穷的人不会去谄媚，富有的人不会觉得很骄傲，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夫子就回答，还可以，但是比不上啊贫而乐，富而好礼。所以我们求学问啊要不断提升境界。所以当他贫穷的时候，了解到因为我自己啊前世没有修好，这一世不够努力，所以我要再接再厉。所以他虽然贫穷啊也非常喜乐，继续啊去命由我做，福自己求。那富的人啊也了解到应该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假如他富有以后，把财富啊，不愿意善财、聚财，那就麻烦了。所谓积财啊，就怎么样，伤道了。他那个财啊，就会开始腐败、腐化了。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上海那一位周姓的商人，他的财产啊3000万元，到下一代啊完全怎么样都败光了。好，所以富有的人应该啊提起的是一个社会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很多的员外啊都是乐善好施。那其实当我们一个人啊看到人家有钱就去巴结逢迎，当下给周遭人的感受是什么？舒不舒服啊？很不舒服。所以很有意思啊，我让小孩读朱子治家格言，整篇文章啊他们有两句话都念得特别铿锵有力，我们都没有引导他什么，他念那一篇文章就这两句话念得最大声，就是啊，见富贵而身惨荣者最可耻，遇贫穷啊而作骄态者见莫甚。所以你看孩子的心中啊有没有正义啊？有啊。所以当我们去产妇交贫的时候，事实上啊已经让我们的人际人缘啊越来越差了。而当你去产妇的时候，真正有见识的人会不会受你的影响？不会的，反而会更啊瞧不起你了。好，那遇贫穷交贫可能会让啊这些贫穷的人啊觉得非常的不悦，非常的痛苦。十年河东啊，十年河西，到时候你落寞的时候，这一些人会怎么样？很有可能就落井下石了。所以人这一生啊，绝对不要有任何一个念头啊，要去伤害任何人、任何众生。因为只要有这样的念头啊，迟早会遇到冤冤相报了。好，下一句，勿厌故，勿喜新。对于物品，对于我们身旁的亲朋好友，都不应该啊喜新厌旧。比方说母亲啊送给我们的衣服，我们应该是啊越穿越有感情，因为这件衣服啊它还包含着母亲啊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爱护。所以古代的人，不要说古代啊，30-50年前的人啊对于旧的东西啊都怎么样，特别爱惜。所以像母亲她当初啊嫁过来的嫁妆，那一个放碗盘的柜子啊，现在啊都还放在我家的地下室，不忍啊把它扔掉。杨老师的家里啊也还有她当初的嫁妆啊，现在都还用着。所以当一个人啊能够啊珍惜老的东西，他一定会非常节俭。节俭呢是治家之本，节俭呢才能够让家庭不至于啊快速衰败下来。那除了物品啊，对于人呢也应该勿厌故，勿喜新。有一个小女孩啊跟她母亲吵嘴了， 自己啊就跑出来不回去了。那刚好整天啊都没吃饭，饿得半死，刚走到一个面摊前面呢，他看着那些面呢直流口水。这面摊老板娘一看呢，就把他叫过来说，来了，我煮一碗面请你吃，不用钱。结果当这个小女孩啊在那边吃面的时候，突然啊就掉眼泪了。老板娘问他，你哭什么？他说，你对我这么好，还亲自啊煮一碗面给我吃，我妈妈跟我吵架，我都啊跑出来。结果这老板娘跟他说啊，我才煮一碗面给你啊，你就感动成这样，那你妈妈帮你煮过多少碗面啊，你怎么都忘记了？所以人啊在意气用事的时候啊，往往都会忘了父母的恩德啊，还有所有爱护我们人的恩德。所以绝不能啊喜新厌旧，我们要学习宋弘的精神，对太太啊要越来越爱护，越来越念她的付出。所以印光大师有说到，所有的先生啊一定啊要对太太很好，因为啊太太有一个恩德啊是我们永远都报不完的，就是帮我们啊传宗接代。不然我们自己来行不行？对啊，你不行啊，所以我们不行就太太成就了，那个这个恩德啊一辈子也报不了。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对我们爱我们的人啊，那彼此的情感呢、啊、一定会越沉呢、啊、越香。那在交朋友当中啊，人常常也会啊犯这个过失，好像都觉得新朋友啊比较新鲜，比较有趣。那俗话有提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这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有。但是啊这一个道理啊你一定要相信，不然啊你会遭到啊一些不好的际遇，可能口袋里的钱哈、哦、会少不少。为什么？小人之交甜如蜜啊，因为他都投你所好，他都是有所目的的嘛，所以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都拍你的马屁啦，你怎么说都是好的啦。但是他真正目的在哪？在要跟你啊谈成这门生意啊。等合同签下去了，他可能就变成啊另外一个模样啦。但是为什么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呢？这个淡中啊有真味道。因为朋友之道，虽然呢、啊、我们是好友，但是彼此啊都有各自啊要尽的家庭本分，要照顾父母，要教育小孩。所以可能好的朋友跟我们聊了一会七八点了，他会提醒你，你赶快回去吧，你不是要跟你儿子讲德育故事吗？他还会给你随喜功德，绝对不可能每天啊跟你腻在一起吃喝玩乐。人不闲勿事搅，所以这一点啊也是落实啊慈悲心，也是落实啊不恼害众生。当别人有事你又啊中途插进来，这样就会啊很尴尬，让人家很紧张。所以我们也要时时啊视失明，看清楚他假如已经在与人交谈，我们不可以啊马上把话插进去。甚至于这个朋友啊现在没事，我们一过来 也不要叽里呱啦就话一直讲，要先问啊，请问啊，你现在有空吗？说不定他脑子里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你这么一进来呢，又让他乱掉了。所以对人的尊敬啊，我们要时时提起，这样啊，彼此就会有一个很优美的距离。那打电话也很重要，电话一接起来，很多人就噼里啪啦一直讲，可能对方啊正有客人在旁边，他又呢插不上嘴呢，把这通电话挂掉，就让朋友呢僵在那里不知所措了。所以接电话第一句问好以后啊，也要问对方，你现在啊有空吗？你现在讲话方便吗？当我们处处替人着想，朋友会觉得跟你相处啊格外的舒服，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原因就在点点滴滴的体谅跟设身处地。那一般朋友可能在吃饭或者在休息的时间呢，我们也不方便呢打电话去，这样会影响人家的生活。电话还有拜访，也尽量都不要跟他吃饭休息的时间呢冲突，这样会比较有理。当然，假如交情很够啦，又是一些紧急状况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弹性啊去调整，可以通权答辩。好，这是人不嫌勿视角。好，下一句是人不安勿话扰。好，诸位同修啊，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希不希望别人过来跟你讲话，或者跟你唠叨一大堆，希不希望？所以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好，这一句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